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第一章，我的家世。一，纯贤亲王的一生。公元1906年，即清朝光绪32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纯王府。我的祖父奕轩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进亲王，死后嗣法贤，所以后来称作纯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伤，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近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纯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10月20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四皇帝，承继同治，兼挑光绪。在我入宫后的2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11月初9日，我便登基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3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纯王府说起，事情会更清楚些。纯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3处地方。咸丰10年，19岁的纯郡王奕轩奉旨与宜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伊利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纯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需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赏给了祖父，拨出了16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纯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冠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又加了一个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吉林右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纯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纯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他效忠了一生。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22年，死于光绪16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纯贤亲王奕轩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11年间，除了他10岁时 因咸丰登基而按例封为纯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护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院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21岁。一个21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世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21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这事发生在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3个御前大臣和5个军机大臣，立了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8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8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这8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涛、穆因、匡源、杜汉、焦佑营。其中掌握实权的是2位亲王和1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据说他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朝廷出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汉人，贵族们对他极其记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候连纳贿勒索也仅以其人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很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换句话说，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恭亲王奕欣在咸丰朝本来是个不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欣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了奕欣造成了机运。奕欣代表清廷和英法联军办了和议，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赏识。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自然不甘居于肃顺这般人之下，再加上素来记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后来当了皇帝，母以子贵，他立时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他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这主意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先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说来倒无所谓，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获得慈安太后的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热河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疏扫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依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后来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萨满进去的，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欣的懿旨。总之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结果是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欣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被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西太后在同光两代47年垂帘听政的历史。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的功勋，是为慈禧在半壁殿捉拿了护送子宫返京的肃顺。我祖父于是获得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此后同治3年，奕轩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11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13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继位，他更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 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己，极尽人世之显赫。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幅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觉得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祖父都是另有用意。如果说21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那么经历了同治朝13年的醇亲王，那该有足够的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崩同和的日记也有记载。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窦内陷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数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他，失声哭泣。同治劝他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听的耳目。这天他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了过去，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把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2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重祺的侍郎之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道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宿，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嗣云云。结果皇后的嗣法没有征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回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治，只能用来适应自己，绝不让她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 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绝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磕头痛哭，昏迷伏地，夜之不能起。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之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他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失谏为同治争嗣，也没能使他改变主意。他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有一位试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时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他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唯一能控制他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失谏还是痛哭昏迷都是无用的了。从那以后，在我祖父的经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次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立辞不准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唯一差事是照料皇帝读书，他干得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凤，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事。于是就在光绪婚前，由奕轩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海军，奕轩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步建成之后，他需代表太后去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迁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漆器，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名言。子女的房中到处挂着格言家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其实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 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个例子，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吴大成上书请遵从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书大怒，吓得吴大成忙借母丧为由在家里待了三年没敢出来。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个阴子的性格一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他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有一个太监陪他下棋，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他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他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梳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这太监因此挨了一顿板子。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慈禧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他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把这太监打了一顿。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奴仆挨打以致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爆醋，对醇亲王来说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世尊跋扈，那时皇后必不是他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珠玉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他。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他哄弄得终于当他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蹴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件事对醇亲王来说无疑的是个很大刺激，因为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作是他唯一的本分。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 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这座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闹事，建议暂时停工，因此夺官交部议处，而醇亲王却一言不发，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1890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首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那个石法，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第一章，我的家世。二，外祖父荣禄。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生了妻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8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5岁的载洵和3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他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清末广泛推行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议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余损的差事。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30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由醇亲王奕轩生前监工督办，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 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150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而对荣禄却有了进一步的赏识。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的关系。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维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龢行前，荣禄还握着他的手挥泪问他，你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辅，统辖晋畿三军。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书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复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趁机达到了。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翁同龢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做了全盘报告。 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龙，一时无比，事无戏剧，常待一言绝焉。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在政变后曾散布过光绪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绪。这个阴谋不料被人发觉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此计不成，他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他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他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他的统治，这是他最忍受不了的。荣禄劝告他，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俊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换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俊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疼的问题，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因此自发地爆发了武装斗争，各地都办起了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义和团经过不断的斗争，这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卸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先利用他把干涉费力的洋人赶出去再说。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连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 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他把主角的徐用仪、立山、连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却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这时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他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他，他又下令把主府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漩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呈旨调遣军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出走，他受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匡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崇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们说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在我祖父原寝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刻叫人到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他猜疑的其实不仅是白果树，更重要的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庚子事件前，他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他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父亲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他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他担心的一件事。为消除这个隐患，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他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 他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他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他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于光绪27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赴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11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第一章，我的家世。3，慈禧太后的决定。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大阿哥的名号。此后7年间，没有公开提过废立的事。光绪34年10月，西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她的74岁生日，患了痢疾，卧病的第10天，突然做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2天中相继去世。我父亲这几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19日，上朝，致庆帝极寒一见；20日，上级大见，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丕哲钦此。庆王到京，武克同意仪鸾殿面呈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擢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呈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擢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致在，未邀御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在此。钦尊于深刻，由府携溥仪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仪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仅退出，往夜庆毕。21日，癸酉有客，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骇客，小臣同庆王、侍相、陆协奎、张相、袁尚书、曾大臣从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呈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擢入承大统为四皇帝，钦此。又面呈懿旨，前因穆宗懿皇帝未有储二，曾于同治13年12月初5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懿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二，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懿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跳，钦此。又面呈懿旨，现在时事多艰，四皇帝尚在冲陵，正宜专心点学，擢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禀与之，训示裁夺施行。四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四皇帝钦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这段日记我从西太后宣布自己的决定的头一天，即19日抄起，是因为19日那句致庆帝极寒和20日的庆王到京四个字 与立嗣大有关系。这是西太后为了宣布这个决定所做的必要安排之一。为了说清楚这件事，不得不从远处说起。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匡。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能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才能做到投其所好。荣禄贿赂太监李莲英，让太太陪伴太后游乐，得到不少最好最快的情报，因此他的奉承和孝敬总比别人更让太后称心如意。如果说奕匡的办法和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奕匡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而奕匡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也比荣禄太太更机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了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儿，或者镶嵌着什么饰品的鞋子，那么不出三天，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儿、鞋子之类的玩意儿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奕匡的官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西太后的赏识下，奕匡一再加官进爵，以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的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得到了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事，身价就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的眼里都有了特殊的地位。辛丑议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他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了意。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既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从那以后非常看重他。光绪29年，他进了军机处，权力超过了其他军机大臣。年老的李亲王的领衔不过是挂个虚名。后来李王告退，奕匡正式成了领衔军机大臣，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尽管有反对他的王公们暗中扳他，御史们出面参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都无济于事，奈何他不得。有位御史弹劾他，自任军机，门庭若市，系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120万两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有位御史奏称，有人送他寿礼10万两，花12000两买了一名歌妓送给他的儿子，结果是一个御史被斥回原衙门，一个御史被夺了官。西太后对奕匡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于奕匡是又担心又依赖，所以既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使西太后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袁世凯和奕匡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匡身上花钱的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 或是过个生日等等，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奕匡正式领军机处之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送来10万两，一说20万两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过了不久，奕匡升官的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的未卜先知。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一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功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对这个统帅着北洋新军并且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他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那里大量的送银子时，就警惕起来了。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匡开缺，他和军机大臣瞿弘基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竟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这位太太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做事，于是这个消息便辗转传到了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据此去找外务部询问有无此事，西太后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陆传林追查，结果瞿弘基被革了职。西太后倒奕匡不成，同时因奕匡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所以也就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他没有再犹豫。光绪33年，内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即主动交出了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匡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时，他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匡的儿子载湛为皇帝。不管奕匡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世凯过去对他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他痛恨的光绪，这个以袁世凯为主角的阴谋使他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他个人的厄运。因此他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他先把奕匡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6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1镇调进来接防。等到奕匡回来，这里一切大势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恩荣。关于袁庆的阴谋究竟确不确，阴谋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是我有一位亲戚亲自听铁良事后说起过西太后的这次安排。铁良说，为了稳定段祺瑞的第6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2两银子， 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咽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元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还有一种传说，世袭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更相信的是，他在宣布我为四皇帝的那天还不认为自己会一病不起。光绪死后两个小时，他还受命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与之，训示裁夺痴行。到次日才说，现与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移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他之所以在发现了来自袁世凯那里的危险之后，或者他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了这样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四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他还不认为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在他来说，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他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他也不会认为自己老活下去，在他看来，他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他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他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理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第一章，我的家世。四，摄政王监国。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玉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里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 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爪上，王立于爪上。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爪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好，好，皇帝好，好好的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过两分钟。从那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待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是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珠玉。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匡为首的一般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匡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事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大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招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了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蒲伟。蒲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欣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蒲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记忆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 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匡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罢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岛原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为庆亲王奕匡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爵罗、八旗世家、满汉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唐叔庆王的总魁夺过来，而淳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匡和载泽。奕匡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职，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匡的短。西太后既扳不倒奕匡，摄政王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匡相对立的态度，奕匡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淳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了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了。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匡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匡的胜利则意味着桓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殷昌的统帅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匡、纳同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 为原做担保的纳童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纳童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纳童便告老辞职。奕匡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纳童乘坐二人监狱，晚请奕匡体念时间，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提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匡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匡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继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帅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资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军部大臣和军资府大臣。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绝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来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他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 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脉的面子。李经脉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脉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脉是怎么回事。李经脉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的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唇亡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这干嘛？烧老太太？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杨医生听。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淳王府的大管事张文志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志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淳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实心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实心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淳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宫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 经杰二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儿好些天了。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字，把竖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衣笠剪平头，每逢立秋则衣笠留分发。此外还有衣笠换什么衣服，吃什么食仙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第一章，我的家世。五，亲王之家。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纯贤亲王的帝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他在我出生前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姐姐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诏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他顶得也无可奈何。他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他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等代替。他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他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纯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他的一顿藤鞭打成的。他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他。光绪进宫后，他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光出世后，他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着，吃多了怕撑着。 朱门酒肉多得发臭。朱门子弟长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红楼梦》里的贾府静饿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我父亲载沣虽非他的亲生子，但依宗法要受他的管教，他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据那位牛太监说，五爷六爷在他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一个规矩。纯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严扎氏去世很早，二侧福晋刘家氏既是我的亲祖母，他在那拉氏祖母去世后当了家。他虽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两岁的女儿，而使他精神最初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却是由于幼子的出嗣。他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他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忽然接到慈禧太后旨意，让他过去给我祖父的堂兄弟一磨被子为子。我祖母接到这个懿旨直哭得死去活来，经过这次刺激，他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一模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过继儿子自然非常高兴，当作生了一个儿子。第三天大作弥月，广宴亲朋。这位被子平时不大会奉承慈禧，慈禧早已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更加生气，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一模以前曾受过他什么折磨，他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虎脚，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提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必脚时堪哀，竭力经营必脚台，必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为了泄愤突然又下一道懿旨，让已经过继过去五年多的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忠郡王奕禾。奕摩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摩寿终正寝。慈禧又故意命那个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不能下跪。接着不到半年，奕摩的老妻也气得一命呜呼。在第二次指定七叔过继的同时，慈禧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位堂祖叔闽郡王奕志为嗣。正像磨被子诗中所说的那样， 壁角台高300尺，高300尺，叫人来。刘家是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事隔不久，又来了第三件打击。我祖母刚给我父亲说好一门亲事，就接到慈禧给我父亲指婚的遗旨。原来我父亲早先定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定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既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惯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慈禧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是否同意，他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家是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双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他，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过了6年，他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就是在军机大臣送来遗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祖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3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了过去。从那之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这样时好时坏的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59岁，即我离京到天津那年。醇亲王载沣自8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彩艺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长史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筹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议事，还有一群亲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形式的官盖交往，谈不到什么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我父亲有2位福晋，生了4子7女。我的第2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3胞妹和一母生的2个弟弟和4个妹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大妹和3弟早故外，父亲没于1951年年初，母亲早于1921年逝世。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事多， 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会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也是由于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姐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凤和什么养廉银，每年是50000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曾经和他在财务上分家，给他规定用钱数目，全部生效。我父亲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不久，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了，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他花，花到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母亲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我后来才知道，他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的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德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是与太妃们合谋进行的，他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过不少首饰，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曾亲眼看见过他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的商议事情，问他是什么事，他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他却不知道他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德亮中饱了。他对他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淳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的袁世凯肖像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庸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太监回答说：“奶奶还没回来呢，不忙关。”父亲生了气，罚他蹲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他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他当作男人称呼。我3岁进宫，到了11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次他们是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他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 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帝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帝别贪吃。皇帝的身子是圣体。皇帝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